凄清暗淡的光线里，只见这柔情手水柔颂幽灵般的坐在地上，满面俱是悲愤哀伤，显已落入往事沉痛的回忆中。水灵光睁大了眼睛，一会儿望向铁中堂，一会儿望向他母亲，忽也坐在地上轻轻地啜泣了起来。良久良久，水柔颂方自缓缓地说道：想不到你的思想竟如此敏锐，你揣摩的全都不错。他咬了一咬牙，恨声地接着说道：大约在20年前，我武家在这山上与大齐门人苦斗数日，终于稍稍占了上风，但是我已经精疲力竭，又有了身孕，便悄悄地去求圣大娘让我早些回去。哪知他听了我的话，竟然狞笑了起来。他说绝不许我再生儿女，夺去他儿子的爱。我才子一惊，他已经将我推下了悬崖。我虽然能够侥幸不死，但是两条腿却已经……他面容又是一阵扭曲，忽然顿住了话声，目光中立刻充满了悲哀与仇恨。他那充满仇恨的目光缓缓地移向了铁中堂，接着说：那个时候我正和你此刻一样疲劳悲哀而又重伤。他面上慢慢的起了一丝狠毒的笑容，望向铁中堂：但我是女子，既有身孕又成残废，情况还远比你绝望的多，我还能够在这种环境中单独生存下来，你一个男子汉，你为什么不能？嗯？铁中堂心头一寒，说道：前辈的意思是……水柔颂厉声道：我虽不杀你，但是也不能养着你，你快些给我滚出去，否则说不得我只有动手了。他手掌一撑，掠回床上，再也不看铁中堂一眼。水灵光伏在地上低低的抽泣，也没有劝阻之意。铁中堂木然呆愣了半晌，他已用尽所有的智慧想要打动水柔颂的心意，但是此刻他自知已经完全绝望了。他紧握双拳，抬起目光，挣扎着站了起来，挣扎着走了出去，但是方出洞外，他便立刻倒在了地上。他四肢舒展，仰卧在地，尽量的松懈了全身的肌肉与神经，然后他尽力集中精神，默默的调息起来。仰首望着天色，暮色已将降临，一场更艰苦的奋斗也已经将开始。生存的奋斗不但艰苦而且残酷。他寻了一些枯藤绑在腿上，屏住呼吸，仔细选择着道路。他行事谨慎仔细，绝不走失一步。仰首望去，暗蓝色的苍穹已经出现一弯淡白色的月痕，雾气弥漫，天色更黑，前面已经渐渐不能分辨道路。 铁中堂仰天叹息一声，在泥泽中坐了下来。他已经实在无法支持，当真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突然只听得一阵风声自身后掠起，水灵光已经悄然来到了他的面前，一言不发，轻轻地扶起了他的身子。刹那之间，铁中堂心里头也不知道是什么滋味，他说道：水姑娘，你。水灵光摇了摇头，铁中堂只得顿住了话声。他只当柔情手水柔颂已经改变了主意，哪知道水灵光竟然扶着他走向了另外一个方向。他忍不住问道：到哪里去？水灵光微微一笑，伸手盖起了他的眼睛，轻轻地唱道：我让你猜上一猜，想上一想，但你却永远也想不到，我现在带你去的是个什么地方。此时此刻，铁中堂只觉着这歌声是如此的甜美，再也不觉得以歌声来代替言语是件愚蠢的事了。他只觉着身子轻飘飘的，只因为水灵光已经负担了他全身的重量。走了片刻，水灵光终于轻轻地抱起了他，但一手仍然轻轻地掩着他的眼睛，轻轻地移动着脚步，慢声唱道：不要看，不要想，我一定会带你去个神奇的好地方。亲切的歌声在铁中堂心中的苦涩里掺入了一丝甜味，但这一丝淡淡的甜味中却又含着一些痛苦，因为铁中堂知道在这绝壑之底荒凉之地绝不会有什么神奇的好地方。他只觉着四下气息越来越是阴湿，地形也仿佛越来越奇特，到后来又走入了洞窟之中，满洞的风声呼啸作响。风声渐渐轻微的时候，水灵光终于移开了手掌，但是铁中堂仍然不敢张开眼来看。只听水灵光带着笑声唱道：你睁开眼睛看一看，看一看这是什么好地方。铁中堂双目一张，心头不禁骤然为之一惊，只因为他目光所及之处竟然全都是人间难见的奇珍异宝，许多粒夜光之珠照得他满眼生花，每个角落里都堆放着十余株高达数尺的珊瑚，珊瑚之上挂满了一串串红的玛瑙、绿的翡翠、白的珍珠，以及一些铁中堂见所未见的宝物。最远的一个角落里竟然有一张锦榻，虽然陈旧也极美丽，锦榻旁竟还堆放着十余坛泥封未除的美酒。刹那之间，铁中堂哪里还说得出话来，他双目圆睁，目瞪口呆。他再也不会想到在这地狱般的沼泽狱底竟真的有这样天堂般的神奇地方。水灵光眼波中闪动着喜悦而得意的光芒，将铁中堂轻轻地放在锦榻上，笑道：奇怪吗？铁中堂愣了许久，方自长叹道：实在是有些奇怪呀。水灵光轻轻一笑，忽然转身奔了出去。原来在这宝教之后竟还有外洞窟，万籁俱寂当中，那洞窟中竟然隐隐地传来一阵阵悦耳的流水声。铁中堂发愣地斜倚在锦榻，此时此刻一切都使他觉得此身 如在梦中，自己都难以相信。心念数转间，只听水灵光在那边的洞窟当中慢声的唱道：“你快些闭起眼睛来，还有件事情我要让你惊奇。”铁中堂忍不住立刻闭起了眼睛，世上唯一能够打动他的事情，便是亲切的情感，纯真的感情。他只觉得一阵香气扑鼻而来，然后是水灵光娇笑着的声音：“好了。”
大起五福寻仇报，江湖恩怨何时了？惹动碧海腹中人，谁挽狂澜于既倒？请听古龙的武侠小说《大起英雄传》。
铁中堂缓缓地张开了眼睛，突觉眼前一亮。满洞珠光辉映当中，站在眼前的竟是容光绝代、肌肤胜雪、有如莹玉素成般的美人。她穿的是一身缀有明珠的宫绡罗衣，在珠光宝气当中更显得绰约，有如仙子。她面上的笑容是如此明亮焕发，使得铁中堂再也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他无法相信此刻站在自己面前的美人便是方才满身泥污的水灵光，但事实却又令他不能不信。良久良久，他方自忍不住叹道：“美。”水灵光面上忽然飞起了一片欣喜的笑容，举起双臂又轻轻地转了一个身，娇笑道：“
我真的美吗？”
铁中堂又点了点头，说道：“自然，是真的。”水灵光娇笑着扑到了铁中堂的身上，说道：“
谢谢你，你真好。”
这句话说得清清爽爽，流流利利，哪里还有口吃之病啊？铁中堂心头一动，大喜道：“
你的毛病好了。”
水灵光呆了一呆，睁大了眼睛：“
这真的？”
他心情紧张，立刻又口吃了起来。铁中堂叹道：“
水姑娘，你只要心里头没有畏惧，不再紧张，我确信你的毛病必定会好的。”
水灵光嫣然一笑，在榻边坐了下来，垂手半晌，忽然又长叹道：“
娘若能看我这样子，就好了。”
铁中堂说道：“你为什么不愿意被他看到？这里究竟是什么人的地方？”水灵光轻轻的叹息一声，甜美的笑容立刻笼上了一层淡淡的悲哀之色。
在我很小很小的时候，有个明月如水的夜晚。
铁中堂打断了他的歌声：“我要你将这段事情说出来告诉我，不要唱好吗？
我怕我说不好。”“
慢些说，不要怕，
没有人会笑你的。”水灵光抬起了眼睛，只见铁中堂目光中充满了了解与鼓励，这种眼色使得他心中渐渐的有了自信。生活中就是这样，只有别人的鼓励和自己的信心才是治疗口吃的良药。于是他开始叙说着神奇的故事。水灵光先天不足，后天又失调，幼时极不健康，脑筋在母体中便受了震荡，
一直到七八岁的时候还不能说话。水柔颂满心都是对盛大娘的仇恨，对这盛家的后代自然不会爱护。他不但恨盛大娘，恨这孩子，也恨自己，甚至恨上了整个的人类。在冷漠、艰苦与仇恨中长大的水灵光，从小便学会了忍受孤独。他常常去寻找最冷僻、最阴森的地方去独自流泪。那个时候他才七岁。就在这时，他有了奇遇。有一天晚上，月明如水，他正独自藏在枯藤掩盖下的洞窟中哭泣，却不知正有一双如闪电般的眼睛在偷偷地望着他。自此之后，他每到这小小的避难处来哭泣的时候，这双眼睛总会在暗处望着他。直到有一天，他赫然发现有一个残废的老人已经在他的面前。这个老人右腿已经齐根锯断，左腿也只剩下了半截儿，左臂更已经残废，全身只剩下一只右手仍然健全。他形容虽然可怖，态度却很和蔼。于是水灵光便渐渐地消失了恐惧之心，反对这残废的老人怜悯起来。自此以后，他每天都要抽出一段时间来陪伴这残废的老人。十几天之后，这老人才将他带到了这神奇的宝教当中。他遵从这老人的命令，永远没有将这一段事情告诉他的母亲，只因为这老人对他是那么的慈爱。他尽心地传授他武功和知识，也教他识字。他母亲严格地控制他的食物和水，但是他却在这里获得了补偿。只是他生怕被母亲发现，是以绝不敢用这里的清水洗涤身子。这里的水源富足，但食物仍是贫乏的。三年多之后，这残废的老人终于结束了他痛苦的生命。临死的时候，他仿佛有许多话要对他说，但是他却只说出了半句话。在灾祸之乡里，是我的。话说到这里，便咽气而死。他死时的痛苦和遗憾，水灵光年纪虽小，但是也看得出来。他知道这老人必定有一段充满痛苦与仇恨的往事，但是他却始终未曾向他说出来。也许他认为他年纪还小，要等到他长大之后再告诉他，但是他自己却等不及了。说完这段话，水灵光已是泪痕满面。铁中堂面色沉肃，垂首沉思，良久良久，才沉声说：“那老人叫什么名字？”“
我不知。”“
那灾祸之乡四个字又是什么意思？”“
啊，你当然也不会知道的。”
想不到水灵光展颜一笑，居然说：“
我知道。”
他轻盈的飞身而出。片刻之后，便捧来了两只小小的箱子，高约一二尺见方，像是女子的梳妆匣。两口箱子大小完全一样，装饰颜色却大不相同。其中一口满缀着碧绿的翡翠、鲜红的宝石以及夺目的明珠，闪闪的发着绚烂的光彩。另一口箱子却是黝黑色的，箱上没有任何的装饰，也看不出是何物制成，却是沉重异常。水灵光将这两口箱子轻轻地放在锦榻上，立刻打开了那满口缀着珍宝的箱子。铁中堂 忍不住问：“
这就是灾祸之乡吗？”
水灵光摇了摇头：“
七彩宝石发彩光，这是幸运的宝箱啊。”
箱子里头放着几本卷书，四只玉瓶，以及一只几乎成人形的千年参果。他知道这些卷书与玉瓶必定是武林豪士梦寐以求的武功秘籍与灵药，那千年参果更是病逝难寻的宝物。但是他对那口漆黑的箱子却更充满了神秘的好奇。他断定这箱子里头必定隐藏着那残废老人一生的秘密。那这一定就是灾祸之箱了。他想打开这漆黑而神秘的箱子，水灵光却用手握住了他的手掌，
动不得的。
那这箱子难道从来没打开过吗？
洞中珍宝俱可动，唯有此箱莫是长。此箱一开，灾祸降，你我谁也不能当。整整十三年过去，我从来未曾开过此宝箱。
他面色惊慌，歌声却更是慎重异常。铁中堂只得缩回手掌，这个时候他才展颜而笑。
幸运箱中有灵药，可治人间百般伤，千年参果更奇妙，一神补气是奇效。劝你赶紧服下去，伤病便无方。
铁中堂还没有推辞，水灵光已经掩住了他的嘴。他目光中的情意使得铁中堂再也不愿拒绝，于是他便为铁中堂洗涤了伤口，服下灵药，又将那一只千年参果捣碎成浆，强迫铁中堂服了下去。铁中堂很快就沉沉的睡去，水灵光立在榻边呆呆的看着他，
忽然伏下身子，在他脸上轻轻的一吻，
然后又换上了那件褴褛破烂的麻衣，在身上涂满了污泥，带着满足的笑容走了。